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再度的问候大家好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两位精彩的嘉宾，是 Benjamin 叶宗浩先生和 Chris 叶宗然先生。那他们两位呢，都是听众朋友，您如果听了刚刚上一个小时的节目，就觉得哎呀，这两位嘉宾都极有意思啊，非常非常棒的嘉宾。然后现在我们来聊一些他们专业以外的东西。那么比方说你们特别平常你们特别关心的，其实跟你们的专业多少也有一点关系，但是有些东西也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宗浩，你刚刚提到的你可以谈一谈
啊。对，感谢这个机会分享一下我除了我做我的医疗上的一些医学上的研究也有很高兴有在医学院有这个机会用上我的医学的知识，还可以在别的领域上别的情况上可以帮助到社会。比方说我加入了一个组织，英文叫做Los Angeles Human Rights Initiative。 然后呢，这个组织是有医学生也有法学生，然后呢有医学的教授也有法学的这个教授，一起造了一个组织，帮助这个庇护者去申请在美国的这个庇护的这个系统。
嗯哼，
那我们当医学生跟医学教授的可以提供的服务，就是呢做医疗上的判断说这个要申请这个庇护者这个移民他有受过什么样的比方说被有没有被帮派去受到什么害。比方说他有一个身体上有什么疤，这疤是不是真的就是跟着这个移民说的是一样。比方说他被皮带打，或是这是一个子弹的一个伤口，
这是一种虐待型的庇护啊。
对，嗯，对，大部分很多除了政治上的庇护，也有各式各样的原因，
宗教的庇护，
对，宗教也
有虐待的庇护，
都有。
嗯，
那我们就可以说他有没有他的伤口是不是就是他说的一样，我们可不可以判断出？我们有时候没办法说，我们只是说哦，这是的确有个伤口，我们不知道这个伤口。至少从医疗上的方法没办法确定说哦，这一定是一个子弹的伤口，或者是一定是被皮带打的一个伤口。但是呢有的时候是可以很精准的说哦，这样这是一个烧过被火烧的一个伤口，这是一个被刀刺的一个伤口。对，我们是可以做这个判断。
嗯，而且你们可以判断这个伤口是多久以前发生的吗？
不见得。
对呀，
不见得。但是呢至少我们可以去corroborate， 可以提供我们的这一个专家的一个角色。对，我们也可以去解释或是去了解说这个申请这个庇护者的这个有没有受过任何精神上的创伤。
是，
因为他比方说碰到有什么家庭这种 domestic violence， 在被家庭暴力，或是呢被帮派有威胁，或是家庭有被帮派受到什么攻击，所以我们可以做这上面的evaluation，
就这种评估啊。那你本身做过几次这样的评估啊？
我自己只做过一次的这样子的评估。但是呢我有在这个组织里面我有去帮着去安排大概有50到100个不同的评估，就是不同的医学生不同的法学生在那边做评估。然后我们评估完之后呢会写一个affidavit， 就是呢真的是有可以在法庭里提出来的一个证据。然后呢希望这个证据可以帮助这些移民去在法庭里面争取他们可以留在美国的这个机会。
是，那我想请问你啊， 在这个鉴定的过程当中啊，除了那个伤口的本身会说话之外啊，这个申请人他的性格跟你们的评估之间，比方说互动啊，有的人你会怀疑他在说谎，有的人你就觉得他在说诚实的话，是不是也有影响啊？
也有，这个不是我们医生需要去做的判断。
你们只需要判断那个伤口的本身。
我们也会去听，比方我们会听这个，我们跟这个要申请这个庇护系统这个人会做面谈。
嗯。
我是在疫情中当医学生，所以我们都是所有的联络都是经过 Zoom。
哦，
那
就跟当面又不一样的。
对、
嗯、
所以呢，但我们的目的不是去判断说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真的就是判断说他的
伤口的情况，
对他的医疗的历史是不是跟他说的这个历史有没有，是不是 match，
是不是合。那然后你们说的话对法官而言就有很大的分量、你们写的报告
有的时候会、嗯、对我像我没有，我这一个案子，我自己经验的这个案子，后来不知道，我就不太清楚这个法律上到底是的原因。但是呢，后来被延长到什么5年之后才再进法庭，所以呢，我就没有办法跟上说这个最后我们的给的这个 affidavit 这个报告会有什么影响，因为我自己亲自还没看到。但是呢。就看例子，看案子，有些时候这个伤口是对这个从法律上看的是很重要，有的时候就没有。我不是法家，所以呢我没办法做这个判断。
所以这个法学的专业判断，医学的专业判断，然后不同的系统，然后这是在美国来讲，这是一个很健全的制度吗？
可以这样子说，但是呢。其实呢，不是每一个，其实只有少数的这些移民有机会，或是知道要可以去找这种医疗的机构去帮他们做这个诊测，然后呢写出来这种报告。所以呢，是有一些人做学术界的里面有做这个研究，就发现这些移民如果他们有机会去得到这个医疗上的这个检测然后报告，他们申请留在美国的几率比较高。
那问题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受到那个政治的影响，比方说以后不同的总统了，可能又会有不同的一个评估的可信度，还是相信，就是怎么说呢，这过关的比例可能就会有差别，会吗？
过关的比例有可能有差别，就是说美国会有
不同的政策，
他愿意收多少个这些庇护者。但是呢，我很难说我们在这个组织里面做的这个工作会不会比较被法庭里面比较不接受，这个我不知道。我不是法官，我也不
是
我对这个法律的系统也不够熟。
是，但你们做这个事情的本身其实就是很有意义的，你们可以帮到很多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呀、yeah, 这是我们的目的。
是很高尚的目的。然后你们做这个，像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你经历到这个部分就是很人性化的情感的部分，或者是说一些解决社会问题的部分，这又是在医学领域之外的一个更延伸的对社会的益处。所以其实我们很谢谢你们，有你们这些专业人士
呀、yeah, 可以算一种义工了。
是，这是一种义工。是，所以我知道您家族里面有很多人在做义工，我就觉得是一个很优良的传统，非常好。
谢谢。
是。那接下来我们来谈环保哈，就说两位有很多环保观念，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吗？你们的环保观念。
可以啊，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先讲一下我背景啊，从小就是对 在户外活动很感兴趣，会常常会去露营啊，去山里爬山啊，登山啊，跟着家庭跟着朋友这样子做，那就觉得说真的希望能够多保护我们现在这个很美好的这些外面的环境。那特别是就进了大学，然后呢更开始有时候上一些这些跟环保有关的一些课，就觉得说真的我们很多世界社会的一些环保的一些问题，是我们自己其实有一些，至少有一些的控制的。比方说可以自己多骑自行车、脚踏车，不要开车或是坐公车。那有个很，我觉得我当时自己先听到了一个 statistic， 一个数据，一个统计，是令我自己有点惊讶。但是现在我觉得是真的是这样子，就是你虽然洛杉矶的这个公车的这个很多人会认为说有一些
不安全
啊，或是
有顾虑，
对，特别是有那种 homeless 或是无家可归
的
人，
流浪汉啊。
但其实你如果真的去看这种数据来讲的话，你平均你如果你平均坐公车比开车甚至是要安全多10到20倍。所以这个你在路上开车被别人撞的几率比你坐公车有任何这种意外的东西发生的这个几率要高10到20倍。所以其实坐公车是最安全，在美国是最安全的一种连洛杉矶也包括是最安全的一种这种交通的工具。
是，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因为很多华人是不愿意坐公车，
对，
好像心理上有一种恐惧，觉得说公车不安全。其实开车在路上的那个不安全度可能更高的。
那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你看媒体，你很少会看到媒体去报道也洛杉矶的这种车祸，就是偶尔会看到，就是当然1316的广播都会讲到一些，但是。就是天天都听到，就觉得就不是什么一件大事。但假设在公车上发生了一个枪击案或者怎么样，那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虽然这个发生的几率非常非常低，就像飞机一样，飞机其实很少出事，但一出事就变成一个大事，
就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好像又有一种错觉，有些人就不敢坐飞机。
对，但开飞机，因为你坐飞机。比坐开车还要安全，因为很多东西都比开车安全。
对，
对，连公车。那当然，坐公车还有一些，就是晚上特别比较晚的时候，可能就如果只是一个人单人去坐的话，那要特别小心了。但是平常白天
的时
候，真的是如果有很方便的公车的话，那比开车真是安全很多。
是，安全度其实是蛮好的，就大家不用这么担心。是，就不过小心点都是好的啦。是，只是说，对很多人，就我们不需要过度的忧虑这个事情。对，
对
是可以运用这些。其实洛杉矶变有一种，你就不能说它是良性循环，因为这很多人不敢坐，所以它就不能增加班次，然后就更少人坐，然后就变成一个非良性循环了。
其实我连我自己的很多朋友都，至少我自己开始坐公车之前，都没有坐过公车。在洛杉矶坐过公车，或者可能只坐过一两次。
那你们在北加州读大学的时候，就会坐北加州的 BART 系统啊
，BART 啊 Caltrain 都会坐，因为没有车啊，都没有当，就是特别
是
大一大二的时候都没有其实学校根本不允许我们带车子去，
是
为了减少这个停车的这个负担，
是，
所以呢就开始就会学会坐公车。那回到南加州就觉得，哎，从小没有怎么坐公车，但是呢。其实公车系统不错，其实洛杉矶的这个它 LA Metro 这个公车系统现在是美国在扩大最快的一个系统，就是这个 LA Metro 的有一条这个火车线叫做 A Line， 是全世界最长的一个称为 Light Rail 系统，那是什么
轻轨啊，
轻轨系统，对，好像已经四十多迈长的一个系统，是一条线，是最世界上最长的一个，而且现在还在明年一月份左右应该会再加两个还是三个新的站，所以呢，LA 现在真的在花不少的功夫在扩大它的系统，
因为要准备奥运，
不仅奥运，因为2026年就有已经有那个 World Cup 那个踢足球，
哦、
LA 就会
世界杯足球赛，
世界杯足球赛的其中的一个。一个比赛场就是在洛杉矶，所以2026年，然后2028年当然的奥运都给洛杉矶的这个政府很大的刺激，说要快一点，而且快点增加这个扩大它的系统，而且也要增加它的这个系统的这个的安全度。
你们有信心吗？你们觉得洛杉矶可以扛下这两次世界级的大体育运动？
其实，洛杉矶上就是好像是84年吧，就是上一次办奥运在洛杉矶办的时候就已经花了一大笔功夫，就其实就有很大的给这次给我很大的这个confidence 很信心说这次应该是可以办成的。那他的确已经有一些，他原来那个在2019的时候，洛杉矶市长那个 Eric Garcetti 好像就有发表就宣布说有。2028年之前，我们要做出来28个不同的这个公共交通的这个project。那现在
这么多计划，
对，当然最后能够达到，不可能达到全部的28，大概现在看起来会达到差不多一半左右。
是，
但其实一半已经很多了，
就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们在洛杉矶一直都有那种没有车就没有脚的那种感觉。
对，
但其实以后公共，你知道洛杉矶做那个像那个你说轻轨系就是 metro 系统啊，是蛮好的。但是你从家到那个 metro 的中的站中间那一段。你就还是要开车啊，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啊，干脆开去算了。
所以我现在自己，
所以他们以后应该会有多一点公车接驳，对不对？
其实公车现在很多，
其实越来越多了，
非常多。美国
有到非常多的程度吗？
至少就是每一天，其实现在平均每一天在洛杉矶坐公车的人已经多于100万了。
哇哦，是。是，
那就是就等于就基本上就等于我们去掉了100万辆车，你再想想，就是今天
空气会越来越好了。
今天如果洛杉矶的路上又加了100万辆车，那个都多恐怖啊！
没错，所以我们的 traffic 也会比较好了，越来越好了。
希望了，就是希望就更越多，而且过去从就是。当然疫情的时候坐公车的人其实就大家出门的人都少了嘛，所以公车的人也少，但从2021年到现在是每一个月的几乎都在增加这个坐公车的人，
是
现在已经比疫情之前坐公车的人已经至少一样或是更高了。
你对这个问题了解的这么深入，这跟你的专业有关系吗？
这是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就是自己对这个方面很感兴趣，就会去读一读这方面的资料。
我觉得你这个兴趣很好，因为你其实像你今天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你的这些认知啊，其实对很多听众朋友是一个提醒。
嗯，
像我对我就是一个提醒，我以前是觉得坐公车跟我好像是两件事，我不太可能去坐公车，可是现在让我觉得我其实可以考虑的。
对，都是其实自己，我跟我哥哥就是我们在 Pasadena 这边坐公车，坐熟了之后还有机会把带着父母坐，所以他们也是第一次，去年吧左右带他们坐洛杉矶公车坐第一次，觉得还不错呀。 其实这些很多这些问题，说坐公车环保这些问题，你说是不是我们的？跟我们的专业
有
没
有
关
系？
即使不是直接的关系，但是呢，也有，比方说医生，我们当医生需要重视民众的健康，对不对？也就会去想到说，比方说车祸是令人死亡的几率
提高的
一个问题。
是
所以呢你说就像你说美国人人都有枪，这也是有很多研究证明说有比较多枪的社会的地方的国家就会有比较高的这个 要因为有枪造令人被枪案杀死的结果，
几率就提高了嘛？
对，所以呢，有很多医生现在有各式各样的医生的组织去，推着美国政府去，对这方面做更多的研究，比方说，希望 CDC 也可以去重视说这是一个变成一个 public health 的
公共健康的事情了。
对，
跟公共健康有关的事情就是做大众交通系统，其实对大家都有好处。
对，的确，我们在医学院，其实前面两年只是上课，还没在实习里面，就教我们说，你其实，在每年这种 annual checkup， 每年的这个
去看
医生的家庭医生的时候，家庭医生现在我们学的是要问病人，哦，你的家里面有没有枪？这个枪如果有小孩，你是不是把这个枪是锁好的？因为呢，
医生要问这些问题啊，
不是，
这些跟医疗本身好像没有直接关系啊。
都我们
是社会问题，
但是我们被教育说，比方说儿童科医生被教育说要这样子问，如果有父母来带儿童进来的时候，问父母说你有没有，你家里有没有枪？
哦，
你有没有把这个枪锁好？因为呢，医生要去照顾这个小孩，这个小孩。很多现在你去看这个美国的这个统计发出来说，哦，儿童死的原因最高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枪已经在这个前面的至少前面10名是排上了，
哇，已经有枪支介入儿童的生命安全了。
所以你当然不同的统，你有不同的统计方法，不同的州也有不同的
数据出来，
但是呢，有这些问题已经进入到医疗上的一些注意了。
哇哦，已经到了这样的高度了哈！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跟我一样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美国的社会问题。
嗯哼，
对。
那类似就是讲车子，那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车子去买车，如果特别是买新车的时候，都会注意，哎，这个车子多么的安全，它是不是有几颗星嘛，都会对车子车厂都会说，哦，我这个车是个5颗星的安全的，
你就是从山谷掉下去都不会有事的那种。我记得Volvo做过这样的一个广告。
对啊，所有的车厂都会说做广告，我的车子是多么安全的车子。
对对对，
几乎不会听到说这个，就都是指说车子内，对车子坐在车子里面的人多安全，但不会听到说对车子以外的人多么安全。如果这个车子撞到你，你会不会死？这个其实很有趣，
是相对的嘛。
对，那在欧洲就有这种，有一些国家就有这种要求，说你的这个车子不仅它不仅会测量说你的车子在内里面，如果撞到那辆车的时候，人会不会受伤？它也会测量说这个车子撞到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会不会活？那
这怎么测量啊？
他就有，当然就跟他测量车子内撞到别的车子。
可车子内有安全带啊，有什么的？
对啊，
难道车子外？
所以啊，所以这个其实跟车子外面的那个形状的设计非常有关。
哦，
所以比方说，在美国的很多，特别是那种大卡车，它的那个引擎的那个高度很高，所以基本上就跟一个人的一个肩膀或人的头都一样高了。
是，
那个一撞到人，是人就很容易死，
好危险的。
但是在欧洲就不行，因为它车子的那个引擎的高度就只能到人的腰肚
是
左右。但如果他这样子撞到你，你活的几率高很多。
对对对，
你可能是会受你的脚就不能用了。假设可不有，如果真的被撞到你，但至少人不会死。
对，
那你在美国，如果是个那种大卡车撞到你，基本上就是死了，
因为撞到头嘛。
对，
对，
因为撞的位置更高，更靠近心脏，更靠近头。所以这就是现在美国现在正在做的一个，美国的这个联邦政府在做的一个，他们在试的做新的这种法律，就是要不要。在讨论了，是否应该要求美国的车厂，做造车的时候也要关注到车外的行人的安全。
那如果用 AI 无人驾驶的话，因为就很快就对不对？卡车都是无人驾驶，那安全度会提高很多，欸，因为它每一个角度都有所谓的 sensor。
但这个其实就看你可以看到嘛，美国其实有好几家公司在做这个无人驾驶车子。
Uh-huh.
Waymo 是 Google 做出来的，这是最大概现在是市场最领先的一家，而且它目前
在洛杉矶 downtown 可以做到 Waymo 的无人驾驶车。
Waymo 在美国现在有三个城市还是四个城市可以做，就是洛杉矶，北加州的那个旧金山，还有 Austin Texas 跟 Phoenix。 都可以做，
好有趣的。
目前它的这个安全度确实真的比
就是啊，因为它的各种检测系统很灵光的嘛。
但是呢，那你看像比方说 Tesla， 它的这个系统就很难说到底有没有真的比人好。那 Tesla 自己公司是说有，但是美国自己的这个政府调查是看。显示出来说好像，
可他们在德州的那一次晚上测试的那一次把人撞死了，那是因为那个看不见嘛，对，暗的，是不是这样？
但是这个，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的这种无人驾驶车子，像比方说 Waymo， 他们专门有特别的这个sensor， 特别的这个像不是一般的照相机，对，他们有叫做 LiDAR 系统 ，LiDAR 自己会发光。去
哦，又增加了安全度了。
它这个光发的非常快，所以一般的人是看不见的。
嗯、
但是这个车子它靠这个它车子的电脑是可以算出来说到底它离前面的人啊或者怎么样的距离是多少。那特斯拉的这些车子是没有这个 LiDAR 系统。那因为这个 Elon Musk 他认为说，如果人不需要这个系统，那车子也不应该需要这个系统。
嗯、
那这个。就是目前还不太清楚到底说真的能够不靠这个 LiDAR 系统真的做出来非常安全的车子，那目前上市场上还没有这样子的 Tesla 就的确就我觉得不真的比人有安全到哪里，但是 Waymo 因为有这个 LiDAR 系统，那感觉上现在是安全一些。对，
我挺高兴他们有这样的竞争，因为这样他们就会发展得更好。对，这是很有意思啊。这世界的发展，我们觉得我们听年轻人讲的一些东西呢，会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敏感度提高。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聆听我们的嘉宾讲的这些话，我觉得很有趣味，而且呢真的是心里面就是衷心的祝福美国的社会会发展得更安全，因为有这么多讲究公共道德的人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为社会尽着个人的一份力量，然后有些人就以身作则，比方说坐公共交通系统啊，带家人去坐啊等等啊。我觉得其实因为美国的社会其实像世界很多国家的社会一样，就是有很多在新闻里面听到的一些不好的消息，可是其实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有更多让我们看到生命更积极更乐观更美好的一些人在做着对大家都有益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哎呀，真的是访问嘉宾是很开心的事情。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 Chris 叶宗然先生和 Ben 叶宗浩先生。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一会儿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在广告的时候呢，我跟两位嘉宾聊天也聊得很开心啊。哎呀，我真的是觉得这是我们听众朋友们我们大家的一个福利，我托听众朋友的福啊，我当这个桥梁也得到了非常多的快乐啊。那么今天的两位嘉宾，可能如果有来宾如果有听众朋友是刚刚才打开收音机的话，这个叶宗浩 Benjamin 叶先生呢，他现在是在 Cal State攻读博士学位啊，他同时也是 UCLA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医学院的 MD degree 的候选人，他也在读 MD degree 也在读 PhD degree， 然后他做的这个细胞如何控制开关不同的基因的这种研究啊，是非常对人类的帮助会非常大的，然后他也利用科学来开发新的医疗法，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患者能够有更好的医疗上的帮助。那么叶宗然Chris 叶先生呢，他做的是 AI 方面，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啊，他在这些方面他研究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帮助可持续性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他也是在 Caltech 读博士。那么大家知道那个美国一流的学府啊，他们在这里面做的这些研究呢，其实对整个的社会发展都有很 多的影响，很大的影响。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们不只是对他们自己的专业感兴趣，他们都会乐器啊，他们也很热爱运动，他们也很喜欢骑脚踏车，他们也有美食烹饪的爱好。但是同时呢，很有意思的是说，他们对比方说环保啦，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呢，他们都很有他们个人的见解啊。那接下来我们谈一谈，比方说在环保方面啊，你们觉得还有哪些方面比方说现在大家都在家里面做这个recycle 环保的这个分类，垃圾分类，对不对？那你们对各方面的这个发展有些什么可以再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内容呢？
那我们可以很简短的讲一下这个 recycling 这个回收的这种概念。其实这个问题我自己几年前也在想说，这个到底 recycling 对环境有多么大的帮助。那其实是当然是帮助是有的。那有先讲一点历史，就是2018年中国大陆以前2018年以前大陆就是全世界从全世界收集这种塑胶产品，那种 recycled 的 plastic waste。 那在2018年之后，而且当时是大陆公司会从各地买各国买这种
然后他们是拿来用的。
对，他们会从比如说从美国买，从巴西、加拿大这些欧洲去买这些已经用过的这些塑胶产品买回来，然后造成新的产品。但是呢，因为其实发现说常常用不上，因为这些塑胶有被沾染或者有被污染。因为如果你即使我们平常如果要把东西放进这个 recycle bin 的时候，应该是要洗过，要干净的才能放。但其实特别是美国但是其实别的国家也一样，常常不会先把这些塑胶产品先这些，
就很多人没这么勤快，也没有这个概念，很多人
根本
不知道要洗干净才可以放。
我小时候也不知道，
是
那就是大陆就决定说我不要收这些了，所以他不愿意收这些塑胶这些回收的时候，那就没有这种回收的市场了，就没有人去买这种 recycled plastic。 那美国的，特别是在美国全部当时是基本上全部依赖大陆去买这些 plastic waste。 那现在
所以中国大陆不买了以后，
美国自己的这些回收公司就不愿意，而且他就没有这个钱，
没有收入了，
没有收入。
然后如果要处理还要自己花钱去雇人来处理。
对，所以呢现在变成这个只能靠政府的压力。所以加州，比方说加州州政府就规定说，这些回收公司必须要真正的回收至少他们收集的这些 plastic 里面的40%。那基本上这些公司就只会达到那个40%的目标，之后就不再回收
了。那我们大家做的这个回收的垃圾，
对，
我们这么大，每家家家户户大家这么努力把它分类，
对，
可是很多都怎么样，都变普通垃圾来处理了。
对，基本上现在就是60%的这个就变成就你放进那个回收的这个桶的时候，它也就是把它放到就变成 landfill。
是，
对，所以这其实是个很就从2018到现在，目前的大多数的回收公司还不知道怎么去还没有这个
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钱的问题。对，但其实你会有发现说，加州现在有开始这个英文称为 composting， 就是
堆肥，
好像对中文应该是堆肥的这些系统。那这些是跟这个回收是不一样。那堆肥现在是真的是蛮是有在加州有很大的市场。
可是好像是放在同一个 recycle 的 bin 里面呢。
在应该是要分开的，所以呢看你，
可在很多社区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 Pasadena 是已经要求要分开了。
这对的，应该分开才
对。
台湾就是完全分开的，分开才能用得更好嘛。
就是看每个人住的城市，所以每个城市现在州政府是要求每个城市都要有开始这个堆肥的这个系统。那就看每一个城市它是怎么
厨余的系统，
它如何去 implement 这个系统，
它就会做一个更好的肥料系统，那生长万物的生长就会更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 composting 这个项目其实有 有市场，因为农夫愿意买这个东西。那加州因为农产很多，
是，
所以有真的有这个
用得上啊，
用得上，
太用得上了。
所以其实这些回收公司，它可以拿你的堆肥赚钱，
就是啊，
就是因为它可以这样子，所以他们愿意真的花钱花功夫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个 recycling 呢，不幸的就是现在没有这个回收的市场，
是，
对。
这个堆肥其实不只是用在农业市场，也可以用来造新的这种叫做 biofuel， 像油，叫
什么生物油，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 biofuel，但是呢有些 biofuel 可以，比方说用来真的就可以用来放在汽车里面，就可以用来跑，所以呢也然后在这个机械这个 industry 里面也有能够用上这个 biofuel， 所以呢这个堆肥的这个 composting 的这个市场就比较大，
更大了。
对，
它可以等你的意思说，它可以变成发电量的一种。
对，它特别是那个
哇，好厉害啊！
那个沼气
更好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这样讲，
那种沼气，
对对对，
就会用来做发电，
就很好用。对对对
对，
所以其实大家真的应该要努力养成这个、这个习惯。
对
对对，很有意思。那环保方面还有其他的什么？
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
是
这个是又在环保又在能源跟在健康的一个交叉的一点，就是炉子。我们有新的研究出来，我自己不是最熟的，但是呢读过几篇文章，比方说炒菜的用烧
天然气
的这种炉子产生的这些。不只是产生什么二氧化碳，会有一些别的气出来，其实那些就变成像污染，对身体不好。所以呢不同的统计给不同的数据，但是呢有人算出来，只是因为在美国用这个天然气的炉子造成不是死亡，但是呢就是减短人的生命，等于将近什么10000个人的几千人的年的人也是人岁吧，
所以平均就差不多你一个人生就会，如果你是用这个天然气的炉子比你用那个用电的炉子，你的人生大概减短2个月，
寿命会
减
短2个月、啊、
平均差不多1到2个月，
就说用瓦斯可能平均来讲会减短2个月，因为它有那个不好的那个气
污染，对，
哦，一种污染。
所以呢、
哦、
有人现在有新的一些，
难怪好像说要全面变成电的，对吗？
这个是个就是让人，我不觉得说应该是什么政府要求，但是是应该是鼓励大家
用电的，
对，如果你有这个、
哦、
这个钱，如果你可以换成电，你愿意的话，
平均来讲可以多活2个月，挺好的。
对，
但是当然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考虑，比方说有人炒菜的时候就把窗子打开啊，或
是
你有没有用抽油烟机啊，都是因素。所以呢，不是每个家庭都长得一模一样，所以呢，这只是一个平均的数字，对。
那像你们两个自己烹饪的时候，你们喜欢用瓦斯还是喜欢用电，还是都一样？
对，我如果能够用电就用电。那不幸的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是租房子住，那我们的那个租的地方
就是瓦斯，
瓦斯，那就只好用瓦斯。
哦、
但是我们
如果有的选，你们要选电。
我们有，那我们有像我们有电锅啊，我们也有微波炉啊。如果能够用电锅或微波炉做的东西，我们就用。用电锅微波炉做，那就不见得。
那你们两个是 Caltech 的科学家啊、哦？那对你们来讲，有很多人听众朋友还是有一些 concern， 就是他们觉得用微波炉不安全。其实不会的，对不对？
微波炉应该没有
没有安
全
顾虑，对，是。
Yeah， 但不，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我很难说啊、但我比方说我们在 Caltech 本身。就有学生的声音出来说，哦，我们可以把至少 Caltech 里面的学生宿舍的炉子全部
换成
电的，对，所以呢在我们至少我们能够比较小的这个不是很大 impact， 不是在那么大社区的里面有声音，但是至少我们有地方可以做一些 改变的
局部的改变，然后渐渐的扩大开来。
对，先赶快讲一下微波炉。那微波炉的那个波，就是跟蓝牙跟 WiFi 的那个波的那个频率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是，
所以如果你不觉得蓝牙或是 WiFi 有任何问题，那你不应该觉得。
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他曾经有一个月，他讲电话讲了5000分钟，然后他就用一边蓝牙耳机嘛，哈。然后他就觉得他的头开始痛了，你们觉得这是心理作用，还是真的有可能在他脑子里面产生了一些什么东西？但这东西是会自己会自我疗愈的吗？
我不太知道会不会自我疗愈，但是美国政府是有定这种是有限制，说手机啊这种蓝牙的这些
不能超过多少小时，
不是它的那个波的那个强度不能超过某一种某一个 level。
那是不是现在蓝牙耳机越做越好，就是以前有的那些问题现在越来越降低了？
这个我不太知道细节，但是我相信是这样子，因为现在蓝牙它都现在叫做什么 Bluetooth Low Energy， 它用的那个电量就越来越少，所以应该
是
我相信了它、就是、
就很可能是这样的。
对，
我觉得你们的科学态度很好，我们要学习，就是不要不知道的事情不要随便说，就是你们都会有一种非常专业的那种感觉，就对，有些事情你就是要经过科学的实证或者了解的更深，你才会说出来。
对，的确不想要说一些后来会有后悔的一些话。
对，所以这是一种很好的科学态度。所以呢，也就是说你们在生活里面，你们就尽量在方方面面都做到环保更好一点。
也可以这样说，我们觉得很多常常很多问题，就哦，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回收啊，或是呢常常你现在有那么好的每个人都有手机，然后有你要靠 Google 也好，你要靠 ChatGPT 也好，都会很容易得到这些答案。所以呢，我很鼓励大家很多这些很多问题你只要快的找一次，连问 Siri 都可以，就会得到一些答案，说怎么样可以让你自己比较健康，让你的社会比较健康，社区比较健康，也可以比较环保。对，
最后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你们，就是在你们的同学当中，你们看到的像你们这么关注环保会亲身去实践的人是占大多数还是少数？
我觉得我们朋友里面至少大多数的人都想要做更环保的，
都在实践。
对，但是呢当然就是有些人对这个他的时间可能比较多，或者他的兴趣比较稍微多一点，他就会愿意做的多一点，因为的确是有一些现在社会的整个设计是不让我们做很不就做很容易的就做很多环保的这些行为，那是的确有一些要自己要花一些时间，花一些力气下去。对，那当然这目标就是要让社会整个让环保变成非常容易，非常就是非常自然，就是要
养成习惯，
不只是养成习惯，整个系统要变成让
更容易，
更容易，对。
对，就效率更高啊。
对
啊，是，所以方方面面都有人在努力，然后也希望我们所有的社会好公民都能够为这个社会贡献一己之力。是，今天非常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啊，Benjamin 叶宗浩先生和 Chris 叶宗然两位先生到节目当中来，非常非常感谢两位，谢谢，
谢谢丁山，谢谢丁山。